等。好，今天呢，我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到10节，经文都在程序单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养成习惯，就是进来一定要拿程序单。在提摩太前书5章1到10节，不可严责老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善事。这是今天的经文。用释经讲道的方式呢，是牧师个人所采取的，所以呢，有一些经文你碰到的时候呢，你不能因为不太好说、不太好讲、不太好应用就跳过。可是我们今天就到了这段的经文，是很多人大概都是在讲台上就是跳过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因为摩擦而产生的问题。你看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即使在神的心腹、神的教会中也不例外。因为在最早期的教会的时候，就曾经发生类似的这种因为摩擦所产生的问题，被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中。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是只充满了哦，都是好的，天气都好，都没有问题的。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完美的，圣经不是这样子一本书。圣经把即使是神的儿女所遇到的问题的挑战，都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为的是让我们今天的人能够学到功课。所以在最早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在第六章的1到7节，我没有放在经文上，你实在放不下了，我就稍微念给你们听。第六章的1到7节这么描述说，那个时候呢，门徒就增多了，就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像说希伯来话的这个犹太人呢，就抱怨说天天的供给上就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呢就造成这些问题。那个门徒就发现啊，这怎么办呢？那使徒就说，那我们不能说就不讲道了，不讲神的话语了，就去厨房煮饭给那些寡妇吃，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神呼召我们出来是做神的话语的出口，所以呢，他们就选了7个有好名声的，就成为叫执事，就来管理这些寡妇吃饭的这些的问题。结果一旦这个事情做成了呢，神的话语呢，神的道就更加的兴旺，门徒就更加的增多，甚至有很多所谓的当时信犹太教的祭司呢，都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一个故事中反映出，所有的地方都会有问题，都会有挑战。可是我们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面对这个挑战，不是把问题就人英文是说就把它扫在那个地毯底下，当作没有看到一样。所以呢，就面对这个挑战，结果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解决之后，神的话语就更加的兴旺。那个是在早期教会，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写信是给提摩太。提摩太这个是个年轻的牧师，所以他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他很可能在教会中会忽略了一些年纪大的人，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你在教会中你遇到的各种人呢，你都要用爱心来服侍他。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经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了，他在这里指出了在教会中有四种的人群呢，是比较容易被人家忽略的。一个就是老年人，老的男人和弟兄，一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年纪小的，一个是呢年老的妇女，一个就是年轻的妇女。他说你们对待这些人，对老人老年人呢，要像父亲一样劝他，不要严厉的责备他。对年轻人要带他去像你的弟兄，对老年的妇女要像你的母亲，对年轻的妇女呢要像你的姐妹。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你对这些人呢就要以家人来对待他们，同时要怎么样呢？要清清节节的对待他们。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把清清节节的待年轻的妇女如同姐妹，事实上呢，清清节节的在原文中是放在最后，意思说清清节节的不只是要对待，就是说年轻的 女子也要对待老年人等等等，一切都要清清节节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呢，保罗主要在这里指出教会的管理上遇到的挑战，尤其是在三个特殊的人群的当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对年长的寡妇，然后对下个礼拜会讲对年轻的寡妇，然后再下礼拜呢会讲对教会的牧者。因为这三群人呢，往往在教会中很容易被人家忽略。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以前在沙尔的时候，教会有一个牧师，事实上他的用意是好的，可是表达方式就很困难。他居然在教会中说，我们以后的目的是集中在中年群的当中。就一讲了这句话，好多人，我们教会的那些老人就说，那我们不算人哈。你牧师只注重在那个意思，他意思说这些中年人比较有潜力，不论是在教会的服事啦、奉献啦，所以我们教会呢只注重在中年人，那些小孩子浪费时间哈，好麻烦。然后年老的呢已经年老了，结果所以我印象很深，他就忘了，可能忽略了在这边他。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我们很容易就不小心只注重在那些认为有潜力的人。因为呢，我们的神是照顾那些社会中所谓的边缘人，被社会所忽略的人，是我们神所爱的人。所以我们的神永不改变，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新约的提摩太，甚至在旧约中，我列给你们的经文，在旧约中也特别对寡妇怎么照顾寡妇有很多的教导。在律法书中，摩西生命记十章的十八节就是这么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他是指神，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然后呢，生命记14章的29节说，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 和在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呢，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然后申命记24:17，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望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就做抵押品。那下面一个段很长，我就跳过。所以在旧约的律法书都已经对怎么照顾寡妇有相当的教导。然后到了诗篇，诗篇的68篇的5节这么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然后箴言15:25这么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啊，不只是律法书、诗篇、先知书也这么说，在以赛亚书的1:17，你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然后耶利米书49:11说，你是指神指责以色列人，你撇下了孤儿呢，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呢可以倚靠我。所以这个是在旧约中清清楚楚如何对待所谓的社会的一些边缘人，一些比较不占优势的人群，神都眷顾他们，神也要他的百姓眷顾他们。那在这个因为人婚姻的上的问题，大部分的，我讲大部分的妇女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我讲是大部分，那个时候今天可能就不见得适用，可是大部分的妇女都是家庭主妇，她们一家的生计就是倚靠她的丈夫。那丈夫呢，那个时候都劳碌的工作，所以往往男人的寿命会比女人短，所以寡妇会比就是失去太太的那个男人就光妇会多一点。那很奇妙的，这一次我们所去参加的葬礼呢，都是太太先离开的。可是圣经对所谓的失去太太的丈夫呢，在经济上的支持就没有提到，因为大部分的男人都有谋生的能力，女人呢就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在教会中如何处理年长的寡妇呢，就成为教会管理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所谓的支持，教会支持呢，有几个特点，我有列在程序单上。就是首先在金钱上的支持，我对不起，一讲到都会咳嗽，现在出去咳嗽都会很害怕，以为是 COVID 啊。所以呢，在金钱上的支持，我们不可以说，哎呀，我祷告求神帮助你，那你怎么知道神不是要你来帮助他？神不是要教会来帮助他？不只是说，当然祷告很重要，可是我们也必须有具体的在金钱上支持。然后呢，是长期性的支持，而不是一次性的。因为这寡妇呢，尤其是年长的寡妇呢，她不会隔一天她的经济状况就有所改变。所以呢，这个必须长期性的，否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呢，是有期盼性的支持，而不是盲目的哦，就支持他，他怎么用，他怎么样的生活，他形态怎么样，我们都不管，要有期盼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最近就知道，就是很多人找员工找不到。因为 COVID 的关系，政府就大撒钱，啊，你不上班呢，失业金等等等，结果就造成什么？政府对那些人没有期盼嘛，啊，你要没有工作，你能不能去工作，有没有机会，那不关我的事，政府就不管，啊，直到什么？政府非得 北卡已经非得把那300块切掉之后呢，那些人才啊发现了，我还得去找工作。现在市场多么需要工人，所以呢，教会对这些寡妇的支持是有期盼的。所以，圣经往往不会把所谓的基督徒的所谓的生计或者是他的生存的资源依赖政府，因为政府对百姓永远都是没有期盼的，所以就造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那群人常常放假不工作，反正政府会养我，政府也对我没有什么要求，要求我一下我就去示威、去抗议、去投票等等等，没有期盼的，这是错，完全错误的，就造成我们现在社会这种状况，因为没有期盼，所以必须有期盼的。然后呢，是有恩慈的支持，而不是说怜悯你，我可怜你。所以他这边讲一句话，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在第五章的第三节。当你在金钱上支持他，当你是长期的支持他，当你对他有期盼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反映出你对他有尊敬，你尊敬他的人格，而不是说我们是优势，你是所谓的，说不好听就是我们不能讲是社会的寄生虫之类这些话，我们不能用这种不尊敬的态度来支持这些人。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是有恩慈的，要尊敬，要尊敬，要尊敬那些你所支持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中那些宣教士是非常的困难啊，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呢，多少的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中呢，就节节的败退，因为很多的人他被差派到，比如说有的去做，现在中国没有，有些是比如说去非洲啊等等等，那他在那边没有办，不是因为去那边找工作，所以他没有就是说生活上的这个资源，所以远方的美国或者是各个地方的教会有没有在金钱上支持他，是不是长期性的支持他，是不是对他的工作有期盼，是不是对他有所恩慈，这一个呢也可以同样的应用在这里，应用在这里，不仅是对牧者，也是要有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一些的原则呢，都可以用在教会支持任何人、任何的组织，有，我们必须在这几点上有所注意。然后呢，我们就到了今天这段的经文，保罗列出对年长的寡妇，我们要支持他，必须有几个条件，就必须有所期盼。首先呢，他必须是没有家人的支持，在五章的4到5节，还有第8节。因为神照顾那些弱势的、有需要、无助的人群，因此神就会建立一些的结构，比如说家庭，比如说教会，来帮助这些人。那神是教导我们在实际的操作上应该有次序，我们首先是要以自己所谓的肉身的家庭为首，然后呢才是属灵的家庭，就是教会为其次。圣经从来不讲到国家社会这个层次，圣经永远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的支持，他维持生计呢，首先必须来自他的家庭。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呢，他这边说，如果寡妇呢有自己有儿女、有孙子孙女呢，这些儿女、孙子孙女必须供应他，报答亲恩，这一件事在神面前是可以蒙悦纳的。他甚至不只讲了正面的说你们应该这么做，他在第五章的第八节还提出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是呢对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警提醒。我们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家人，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我们多少的基督徒，这句话不只是要应用在所谓的寡妇的身上，你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我们多少的人对自己的父母、对儿女、对弟兄姐妹呢，都会说：“哦，我把我的奉献呢给了教会，所以呢，你好自为之。”所以是耶稣就已经在福音书中就指责了这些人，指责这些人：“你的家属、你的亲人，你必须要照顾他。”无论是感情上的照顾、金钱上的照顾，你必须，否则你是违背了圣经的话语。不要用圣经给你做个借口，说我可以不要照顾父母。很多的人都这么做，所以就造成呢，很多的父母，如果他听到他的孩子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惊，就会害怕。说我从此我的孩子都不会养我了，因为这一群人没有听读到五章的第八节。我们如果基督徒不照顾自己的家人，保罗说你比不信的人还要糟糕，因为不信的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提醒他，没有神的话语提醒他。可是你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却不这么做。所以呢，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这个条件之一就是没有家人的支持，他是完全的独居无靠，他是无依无靠的这个寡妇，这是首要的条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如果我们自己的家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来帮助他们，这个是你为神做见证最好的这个机会，要支持。然后呢，第二个条件是有见证的基督徒，因为神的资源毕竟有限，教会的资源呢，不是，除非教会资源丰富，可以门户大开。否则的话呢，主要是以教会中的基督徒的寡妇为优先，那必须也不是盲目的，是有期盼的，尤其是在那个寡妇的品格上。你不是说啊，所有的寡妇都可以，你必须有所期盼，她是不是有见证的？保罗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如何的来做这个的所谓的英文叫 evaluation， 怎么做这个评估？他是不是仰赖神的？他的生活中，他的生命中，这一个寡妇是不是专心仰赖神的？这个做观察，他是不是昼夜不住祈祷、祈求、祷告的？这边昼夜不住，不是说他从起床到睡觉都时间都是在祷告，不是，没有人祷告，就是说8个小时或者16个小时，而是祷告是不是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仰赖神，他经常的向神祷告祈求，然后呢，他是不好厌乐的。而不是说拿了教会的钱就开始去吃去度假等等的啊，不是。我们有多少的人拿到政府的不管什么样的钱就去宴乐，因为政府对我们没有期盼，可是教会呢必须对所支持的寡妇有所期盼，是不好宴乐的，然后生活中是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的呢，这一句话也被应用在对牧者、对执事的要求，是无可指责的。那这样子的寡妇呢，是教会要支持的。然后当然，在我们教会中， 也有这样子的寡妇，可是大部分还没有落入这种所谓的没有家人支持，或者是没有工作能力等等。那可是神的，当教会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种的状况会越来越多。那我们昨天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呢，因为这一个弟兄他们所认识的城呢，都是属于年龄高的，所以我跟师母坐在比较后面，放眼看过去，都是老人多，都是女人多啊啊，这个好像这个，那很多都是银发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那所以在美国教会中，这种的状况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多。那这个是今天经文要提醒我们的，他是不是没有家人的支持？他是否有生活的见证的基督徒？然后呢，他又提到是至少要60岁以上。他这边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呢，必须年纪到60岁。因为人的寿命呢，虽然根据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增长了很多，现在60岁已经不算是很年纪很大的，可是当时那个情况呢，60岁已经是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也许是80岁，就是说以这个标准，就是说他已经失去工作的能力，60岁很可能再难出去外面找工作，因为如果他从来都没有工作的话，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他也失去再嫁的机会，已经60岁了。所以呢，这一群的寡妇特别的需要教会的支持，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再嫁的机会。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要记在册上，记在册上呢，这个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在整本圣经中就只出现在这里一次。可是根据呢文字的研究呢，这个字在当时希腊人中是用来描述把军人记在册上，就是当兵的人来把他的名字记在当兵的册子上，就是好像是把一个军人注册一样。所以教会在管理这些寡妇的时候，必须有根据，必须要把它记在一个公开的册子上，而不是说就是说账目不明，因为你记在册上的话，对教会中的就是 financial 就财务的处理就很清楚，每一个月给这个多少钱，就这样子很清楚，记在册上。所以呢，记在册上呢是一个公开的有合法性，而不是一个私底下的一个交易。所以在教会中碰到钱的事情呢，一定要非常的公开。所以呢，我们教会以前，因为我们每一个月会，美国教会会把我们的奉献啊、开销、开支等等等，给我们一个表，那我们都会给 Teresa 姐妹，那有的时候印出来，会钉在，以前是钉在楼下吃饭的地方。所以教会呢，所有的经济呢，一定是要公开的。那当然，教会的所大部分的，财务的开销，感谢神，我们没有，主要没有教堂的这个很大的开销，水电啊这些。那所有的，以我们教会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在牧师的薪水上。那这些都是要公开的，公开的。一旦呢，教会在经济上不公开的时候呢，就逐渐的走向败坏的情况。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很兴旺的几万人的教会呢，成这些事情就往往都出现。所以例子太多，所以今天在这里对，即使对一个寡妇呢，在支持他上都要公开的记在册上。希望这个也是对你我的一个提，我们的提醒哦。如果有对教会财务有疑问的呢，你们就主动向执事提出，有没有记在册上啊？ 连寡妇的都要记在车上，何况所有其他的开销。然后呢，他必须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在第五章的第九节的下半节说，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的要求，也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一个牧者，对教会的执事的要求。因为在前面讲的牧者跟执事大部分都是男人，所以在前面是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说他不是拈花惹草，动不动就是结婚离婚反复的做这些事情，不是的。他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因为对婚姻忠贞的人才会对神忠贞，对婚姻忠贞的人才会对神忠贞，这个是很大的挑战。那这里不是说她如果失去丈夫不能再嫁，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对年轻的寡妇呢，她有再嫁的这个机会，而不是说常常的反复的离了又合，合了又离。现在的这个社会呢，从另外一个层面呢，都是支持破碎的婚姻。你只要打开那些有名的人，你打开那些有名的人，反复的，最有名，我前阵讲过伊丽莎白泰勒，她一生中七次的婚姻，引以为傲。那更多，她是女人，她说你男人可以，我女人也很厉害，你七次我也要七次。然后呢，最近最有名的就是 Amazon 的那个 CEO， 全世界最有钱的。然后最近呢，是 Microsoft 的那个创办人 Bill Gates。多少的人财富不能满足他？他认为我有钱，我喜欢跟谁在一起就在一起。可是这一个呢，这边告诉我们，他必须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拥有美满的婚姻，对很多人也许是很刺耳，听不进。可是绝对的，圣经不是让你觉得舒服，圣经是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唯有对婚姻忠贞的人，对神才会忠贞，也对教会才会忠贞。所以必须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这个是呢第四个条件。然后最后一个条件呢，他必须有行善的好名声，他必须有行善的名声。比如说什么呢？养育儿女。因为你要了解，这主要是针对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个情况之下针对家庭主妇。那个如果现在很多女人是女强人，她是某某公司的 CEO， 她当然不需要教会的支持啊，这种情况不一样。所以她呢，她在家庭中她的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养育儿女。那在这里的养育儿女似乎跟前面有所矛盾，因为前面是说她必须什么呢？没有儿女的支持。所以在这里的难处就是说，这个养育儿女呢，很可能甚至他的儿女都已经不在世了，就他可能儿女也死了，所以没有儿女来支持他嘛。那也有一个可能，他养育的儿女呢是领养来的儿女，他有爱心到个地步，愿意把家庭开放领养一些弱势的儿女，就是孤儿，就养育儿女。然后呢，他接待远人，他非常的好客，如果有客旅来的话，他会把家庭开放，让那些客人，就过路人来到他家里能够接待他。然后呢，洗圣徒的脚，那当然这个呢是他会恩待所谓的牧者。那当时呢的状况是因为都是穿那种所谓的拖鞋 sandal， 然后呢那时候没有汽车， 那时候的路没有是柏油路，都是土石子路，所以那些牧者可能来到他家里的时候呢，全身都是泥土，所以洗圣徒的脚。耶稣就做了榜样，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就为他的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就是他愿意谦卑的来服侍人。啊，今天呢，可能这不见得用得到。 至少呢，当人家来到你家，牧者来到你家，你可能说：“哎呀，脱个鞋啦，穿个鞋，类似这个样子。”当然不至于说拿盆水来洗脚，因为现在根本不太需要嘛，都有穿鞋子，都有穿袜子，所以就是代表他能够谦卑的来服侍人，然后他救济遭难的人，这个很难的哈，就是说。 那个时候没有我们所谓的社会 social security， 那时候没有说政府啊，你的丈夫打工有退休金，有 401， 有 IRA、Roth 这些那么复杂的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也没有所谓的银行，你去放银行，或者是你买哪一个公司的股票等等等，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那个时候几乎也不能说是月光族，几乎都是这样子，生活就这样子过去。他们全心的依靠神，也求神让他的丈夫可以有工作的能力，有工作的年数。那个时候几乎都是这样子。可是，在那个状况呢，总有人会比他穷的，即使他不见得很富有。 因为他如果能够落入寡妇生活需要教会支持，应该是很穷的，没有储蓄的，没有储蓄，没有养老金这些东西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不见得很富裕，可是他却可以看到有人是遭难的，比他还糟的人，他还愿意帮助这些人。你要了解这个情况。 如果我是财主，我看到穷人，我帮助他没什么问题。那我本身都穷了，帮助他就很大的问题。很多的牧者呢，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有好几个牧者，像吴勇啊那些，他们一生中就是这样子。他们也是月光族，那个时候的牧师月光族。 然后呢，他的家里的米就是这么多，结果教会的人比他更穷的来问他有没有米，他就把自己剩的米给人家，然后自己就挨饿。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子生活，他能够救济那些比他更惨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大大的不同。 我们是有余就帮助人一下，所以这个寡妇是很特别的一个寡妇，就好像圣经耶稣说在圣殿中敬拜的时候呢，很多有钱人就噼里啪啦奉献一大堆，还故意放得很响声。结果有一个寡妇有没有？他就把两个小钱就是这样子就放了进去。结果耶稣说什么？以人的角度，那个 CEO。 动不动开张支票买什么都可以的，可是寡妇呢，就把两个 penny， 我们掉到地上的钱都可能比他还多，就奉献了。可是耶稣说什么？谁奉献的最多？在神的眼中，谁奉献的最多？在神的眼中，神绝对不是讲绝对的数字，而是讲相对的数字。 神绝对是讲相对的数字。他说，他把他养生的两个小铜钱都奉献给神，到底谁奉献的最多？所以这个寡妇的好名声，不只是他养育他的儿女，他客旅他接待，他神的使徒呢，他谦卑的服侍那些比他困苦的人。 他毫无条件的就救济那些遭难的人，所以他总结说，他是想尽办法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底上的四样以外能够想得到的呢，他都想尽办法竭力的去做。 这一种人是教会一定要支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回来，可能在我们当中没有符合这种状况的寡妇，也许在第一条就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有家人支持，或者是说他自己有工作的能力，早就被淘汰了。可是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如果对这个年老的寡妇，无依无靠的寡妇有如此的要求的话，那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要求？神对你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有没有要求说我们必须是有见证，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婚姻的美好，我们必须有行善的好名声，至少呢，这个是对你我的一个要求。至于我们有没有60岁以上，那是一回事。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神对这个寡妇都如此的要求，何况对我们？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女人呢，是绝对的劣势，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受高深的教育，她们所懂的不是会比男人相对来讲少。了解当时的情况，神对那一些属于劣势的人都有这么高的期盼的话，对今天我们的资源这么丰富的人，难道期盼会少一点吗？神说他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呢，我们一样，我们要学习我们有没有符合神对你我生命中的期盼。希望呢，在这段经文中，虽然是教会管理的，我们也许在教会中不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可是神的话语中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有没有照顾自己的家人，我们有照顾自己家人，我们有没有待人是清清洁洁的，尤其是那些被人所忽略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多花点时间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呢，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话语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永不改变。不管在任何的文化背景、经济等等，永远立定。就是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再次的向我们挑战，挑战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来，将荣耀归给你。我们是否有个爱心，能够照顾我们周围的这些弱势的族群？我们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唱三一颂，持续三一颂，来。到十二节，
每阵声万夫之歌。